两件大事同发，中共内斗战火而再燃。俄军突然有大动作，为战败做准备。入境美国重磅调整，不需要接种证明。鲍顿说美两党对中共有共识。星外长提有条件支持 AUKUS。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今日香港时间5月2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在俄乌战争将进入转折点的背景底下，美国在印太进一步结盟，强化韩、日、菲律宾和台湾的关系，围堵中共。在外部承受压力之际，最近还有信号显示中共政权的内部局势亦都不稳定。去年年底发生的白纸革命是六四至今中共遭遇到的罕见挑战。就在4月29号，北京青年报下属的北京学通社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张照片，题为一张白纸。配文写道，我会记住2022年11月26号，我会记住传媒人的勇气。经过对比发现，学通社照片拍摄的地点就是白纸运动第一人抗议的时候站的位置。学通社的帖很快被删除，但事件快速发酵。特别学通社地处政治中心北京，又有中共官方色彩，令到事件备受关注。有观点认为，学通社发帖人是肉身冲塔，声援民主运动。不过亦有人认为这个背后是中共高层内斗。因为学通社的主管单位北京青年报隶属北京共青团。时事评论人陈破空将学通社事件和前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黄少军据传暴毙事件结合，分析说中共内斗以及习家军内斗都非常激烈，随时会燃起大火。黄少军曾经为习近平担任贴身警卫。2015年围绕周永康事件，中共内斗激烈，习近平调整中央警卫局，换低江泽民留低的曹青等人，时任常务副局长黄少军升中央警卫局长。但是陈破空认为黄少军并不是习家军成员，而是胡温时代留低的，所以习近平对他并不信任。曾经有传言说黄少军在2019年底卸任。到2021年，习近平打破惯例，从野战军揀周鸿祎进京掌握中央警卫局。但是2022年1月，黄少军再度亮相党政军会议，坐的位却应该是中央警卫局长的位。当时这个习贴身警卫的谜团曾经引发海外广泛讨论。就在上个礼拜4月27号，大陆微信公众号中警中诚发讣告，话黄少军因病医治无效，在4月26号23点10分在北京过世，终年67岁。讣告没有提具体的死因。诡异的是，没几耐之后这一则讣告被删除。中共官方既没有公布黄少军死亡消息，亦没有辟谣。陈破空怀疑黄少军参与了反习政变，今次是非正常死亡。目前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来佐证这种推测。但讲到内忧外患之下，习近平对党内越来越不信任，以及中共内部分裂，最近确实有这一方面的迹象。就在五一当日出版的党媒《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这个会议的名字超级长，叫做《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习近平在会上提出的重中之重就是中共全党必须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在习近平权力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他仍然要通过号令全党学习所谓的习思想来统一全党。荒唐的背后凸显习近平的危机感。海外时事评论人士王克说，这个反映出第一，全党离心离德，也即是中共的分崩离析已经无可挽回。第二，习近平打破常规三连任之后能够给中国带来什么，而 家党内外都对他有高度怀疑。在这种情况底下，他只能够通过揸权，通过所谓的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来维系。俄乌战争持续，乌东城市巴克姆特是这场战争中持续时间最长、最血腥的战役。最近战况出现变化，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巴克姆特战斗超过九个月。美国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引述最近解密的美方情报话，估计俄罗斯五个月来在当地伤亡人数超过十万人，其中超过两万人是阵亡，十万人中大约一半是瓦格纳集团的士兵。柯比没有提供乌克兰伤亡人数。柯比表示，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和庞大损失，俄罗斯没有获得预期结果，俄军久攻不下，最近有败退的迹象。乌克兰地面部队指挥官塞尔斯基上将5月1号指出，乌克兰军队已经从俄罗斯手中夺回巴克姆特的部分阵地。塞尔斯基说，虽然俄军损失惨重，但包括瓦格纳佣兵和散兵在内，俄军仍然不断投入巴克姆特，从巴克姆特到顿内茨克西方的马林卡。乌克兰军队在东部前线击退俄军超过36次进攻。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巴克姆特只剩下几千名平民，但夺取这座城市对双方都有重大的象征意义。除了巴克姆特之外，乌克兰正在筹备的大反攻是各界关注焦点。就在大反攻随时开展的时候，俄罗斯突然临阵换将。俄国防部4月30号证实，主管后勤和物资的国防部副部长米津采夫上将已经被撤职，由国家近卫军总司令库兹缅科夫接替，但国防部没有解释米津采夫为何被撤换。米津采夫曾经指挥围攻乌东港口城市马勒波，被西方称为马勒波屠夫，遭到英国制裁。军事专家罗曼斯维特兰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的时候认为，米津采夫被解职一事表明俄罗斯预见会在乌克兰大反攻中战败，现在已经着手提前寻找替罪羊。他们已经开始撤换某些关键职位，这些人可能要对失败负责，甚至可能对战争罪负责。美国白宫5月1号宣布，从5月11号起不再要求外籍旅客提供疫苗接种证明。白宫在声明中宣布，美国政府将在今个月11号结束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当日亦将结束针对联邦雇员、联邦承包商和国际航空旅客的新冠疫苗接种证明要求。台湾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5月1号分别接见美国前白宫国安顾问波顿。波顿表示，美国党派政治分歧大，但两党都意识到中共在政治、经济、军事对全球造成威胁。据中央社报道，波顿目前正在台湾进行访问。根据总统府发布的新闻稿，蔡英文接见波顿的时候表示，近年国际形势出现很多变化，面对威权主义扩张的威胁，台湾位处民主防线最前沿，有决心、有能力保卫家园，更愿意同美国及所有理念相近的伙伴深化合作，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及民主自由的价值，盼望台美未来除了持续加强军事及安全方面的交流，亦能够在经贸合作上有更多斩获。赖清德强调，台湾一定会坚定地同民主国家站在一起，亦希望美国能够持续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或支持台美签订 BTA 等经济与安全合作。波顿表示，期待同副总统赖清德针对各项议题交换意见，包括中共未来几年可能的发展方向，以及怎样具体增进台美紧密关系，令到双方有更多合作、更多战略层面的讨论。新加坡外长维文5月1号访问澳洲期间，承诺愿意有条件支持澳美英之间的 AUKUS 协议。据彭博社报道， 惠敏在坎培拉参加新加坡澳洲联合部长级委员会年度会议之后，和澳洲外长黄英贤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说，只要 AUKUS 协议对地区安全做出建设性贡献，新加坡就会支持他。他还说，他希望看到美中关系能够稳定下来，以令到我们所有人的选择最大化。但他亦承认华盛顿和北京需要时间来重建信任。惠民表示，新加坡政府希望所有国家，包括超级大国，能够共同努力，确保东南亚及其海上通道的自由进出和机会。另外，对于中共和菲律宾的船只近期在南海争啲相撞一事，惠民说，对所有争端和海上事故，他们都表示严重关切，必须制止这些情况。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